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5号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美中竞争加剧之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继续在非洲四国之旅正抵达安哥拉进行访问。拜登总统否决了国会一项决议，说要避免联邦经费被用来采购中国电动车的充电设备。日本庞大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谋求改善营商环境。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分析报道香港政府一再押后垃圾征费。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议员缺乏民意认受基础，他形容比橡皮同章更加不如。
咁当佢出现呢个情况嘅时候，佢咪好似出嚟讲翻一啲好要代表市民讲嘅嘢。但系大家都问一个问题，你一早唔讲，同埋你喺个立法会里面你系拥有相当之多嘅权力噶嘛。咁所以现在听落去嘅时候咧，即系难听过粗口，唔系一个橡皮图章咁简单。而系话佢哋今日讲嘅说话咧，系量过今日嘅天气，根本有啲风凉话咧系不能入耳嘅。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1月24号晚间抵达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继续非洲之旅。安哥拉是布林肯继佛得角、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之后第四个访问的非洲国家。在抵达安哥拉之前，布林肯访问了尼日利亚，表示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尼日利亚和其他区域伙伴，并协助该区的区域稳定。此刻正值政变威胁非洲大陆的稳定之际，布林肯此行的重点在关注贸易安全和促进民主，并缓冲俄罗斯和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1月24号否决了一项由共和党人发起的国会决议案，该决议旨在推翻政府之前允许电动车充电站设备制造商在遵守购买美国货法律要求时可以获得部分豁免。拜登表示，这项法案会无意间使到采购中国制造的充电设备变得更加容易。拜登透过白宫声明指出，该议案会废弃对联邦公路管理局资助的电动车充电站制定的国内制造标准，从而损害美国国内制造业。拜登说，如果决议生效，将会使到联邦公路管理局恢复至列根时代对制造成品的一般豁免，使到他削弱对购买美国货的要求，允许包括两党基础设施法75亿美元在内的联邦资金用于采购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竞争对手国家制造的充电设备。拜登在否决声明中表示，这项决议将会损害政府鼓励对关键产业的投资，并将高品质的就业机会带回美国的努力。他补充说，这将推迟政府和各个州在建立电动汽车充电网络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将近200名日本商界领袖所组成罕见规模的经济代表团这个星期抵达中国访问，代表团提出解禁日本水产品进口措施、加强执法透明度、恢复免签待遇等诉求，盼望促进日中合作，加强经济关系。这个是这一类的日本代表团暌违四年多再次访华，在地缘政治紧张背景之下寻求改善两国关系。日本经济代表团自1975年以来每年都会访问中国，但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时中断，因当时中国实施严格的封控政策，基本上关闭了边境。在星期四1月25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日中经济协会会长近藤孝新和日本经团联会长十仓雅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转述，李强在会中表示，中日关系目前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希望日本经济界积极为日中合作共赢发挥影响力。美国官员正在为停飞的波音飞机恢复飞行扫清道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星期三表示，已经批准飞机必须经过的检查和维护程序之后，他们将会被允许再次载客。在这个月，一架波音737 MAX 9喷射客机在飞行当中一个窗口和 大快機身突然鬆脫飛走咗之後，國會正到介入審查波音飛機嘅安全問題。美國國會參議院嘅商業科學與運輸委員會主席代表華盛頓州嘅參議員坎特韋爾表示，波音公司高層必須將安全置於利潤之上。佢計劃喺稍後就有關問題召開國會聽證會。
美国星期三1月24号欢迎土耳其议会这个星期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并敦促安卡拉正式完成相关的程序。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在记者会上说，华盛顿盼望至今仍然未批准瑞典入民的匈牙利向前推动批准程序。帕特尔说，我们期盼埃尔多安总统采取他需要在体制内所采取的步骤，正式敲定这个程序。我哋盼望住喺華盛頓收到土耳其嘅批准書，我哋盼望我哋嘅匈牙利夥伴亦都推動呢一個進程。土耳其議會星期二批准咗瑞典加入北約嘅申請，為北約軍事聯盟嘅擴展掃清最大障礙。在此之前，土耳其拖延咗20个月，如今喺北約成員國當中，只有匈牙利仍然未批准瑞典入民。加入北約的申請必須得到所有北約成員國的批准。當瑞典和芬蘭在2022年申請加入北約時，土耳其表示反對，理由是兩國保護土耳其方面視為的恐怖分子。土耳其去年4月批准芬蘭北約成員國身份，但是同匈牙利一起遲遲都不批准瑞典的入民申請。埃爾段預計將會在幾日內簽署這部法案。一段時間以來，土耳其批准瑞典加入北約與美國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戰機這兩個議題被聯繫在一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分子星期三1月24日對亞丁灣的商船發動新的襲擊，此前幾個鐘頭美國進行了先發制人的打擊，避免他所說的即將對紅海航道的襲擊。美國中央司令部星期三較晚時候表示，一艘美國導彈驅逐艦擊落了兩枚反艦彈道導彈，這兩枚導彈的目標是馬士基底特律號，這個是一艘美國擁有和營運的過境亞丁灣的貨櫃船。第三枚導彈落入海中，美國官員表示，雖然最近的襲擊並未有對貨櫃船造成任何傷害或者損壞，但他表明胡塞武裝還未有準備退縮，這個突顯了胡塞武裝仍然打算進行這些攻擊，那就意味著我們顯然仍然將會採取我們必須做的事情來保護航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科比在白宮對記者說，在星期三最新一次的襲擊發生前的幾個鐘頭，美國在胡塞武裝控制的也門發動了先發制人的打擊，摧毀兩枚據稱瞄準紅海國際航運的反艦導彈。根據美國中央司令部的聲明，這些導彈對該地區的商船和美國海軍艦艇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在美國最新一輪先發制人的打擊和胡塞武裝的襲擊之前，美國和英國戰機艦艇和潛艇星期一進行了炮火打擊，旨在削弱胡塞武裝維持對該地區主要航道長達幾個月的攻擊能力。美國國防官員表示，星期一的襲擊擊中了8个地點的多個目標，包括一個地下儲存設施以及飛彈發射場和其他與胡塞武裝監視能力有關的地點。這些正確打擊是對胡塞武裝一系列非法、危險和破壞穩定的行動的回應。美國和英國當時在一份聲明中說，並指出最近的襲擊是在澳大利亞、巴林、加拿大和荷蘭的支持下進行的。聯合國機構警告說，隨著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繼續有增無減，幾十萬長期缺乏食物和水的人面臨嚴重饑荒風險，加沙地帶正在陷入更加災難性的局勢。在加沙有50多万人面臨災難性的糧食不安全水平，由於衝突限制了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救生援助，饑荒的風險每日都在增加。世界糧食計劃處高級傳播官員兼中東與北非發言人阿比爾埃特法是這樣說的。埃特法星期二1月23日在開羅對在日內亞的記者說，世界糧食計劃處已經從該地區採購了21000吨的糧食，足以供加沙境內約200万人使用一個月。問題就在於所有的食物都在埃及的邊界外面，但還未有進入加沙境內。
佢話：一旦呢個問題得到解決，最大嘅挑戰就係點樣將物資運送到加沙境內，以便將佢運送到冇辦法到達嘅地區。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喺呢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係會報導自由派學者茅於適喺95歲高齡之下移居海外引發關注。我哋會報導六四傷殘者齊志勇傳出已經離世，35年嚟佢涉而不捨去揭露六四真相。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香港政府一再押後實施垃圾徵費，有評論指呢個係反映愛國者治港立法粗疏。以上內容歡迎收聽。
香港政府原定今年嘅4月1日起實施呢個垃圾徵費嘅，香港市民必須要購買政府指定嘅垃圾膠袋去廢棄垃圾，違例嘅可能會被罰款，甚至係被判入獄。由於垃圾徵費的執行細節相當複雜，包括怎樣棄置大型廢物，有關官員就解說不清晰，隨即引起了社會很大的爭議。香港政府隨後在上個星期就宣布押後垃圾徵費去到今年的8月才實施。有評論分析認為有關條例由愛國者治港的立法會通過，反映了立法粗疏脫離民意。咁而家我哋直接通咗美國之音喺香港嘅特約記者湯慧雲嘅電話，請佢報導有關嘅情況嘅。阿湯慧雲，請你同我哋介紹香港立法會幾時通過呢個垃圾徵費，同埋點解政府一再延後咧？
係咁，香港立法會咧係喺2021年8月底通過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嘅修訂條例，即係簡稱咧係垃圾徵費噶。當時的立法會咧係處於一個咧係延任的狀態，即係剩低咧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嘅啫。咁所有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就係喺2020年11月嘅時候辭職，到到2021年2月28日有參與過民主派初選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差不多咧都係被控告國安法之下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噶。咁大部分咧都係被還押去即係等候審訊啦。而垃圾徵費嘅原意咧，就係希望咧係減少咧係市民去棄置呢個嘅固體廢物，即係所謂嘅源頭減廢噶。咁所以條例通過超過兩年以嚟咧，當局咧一直都未有咧係講到咧係幾時實行噶。咁而由於咧徵費嘅執行細節咧實在係相當複雜啦，包括點樣去掉一啲大型嘅廢物咧，官員咧都係解說唔清晰噶。咁有環保署嘅官員咧，上個星期三即係1月17日接受電台訪問嘅時候就話，如果市民想棄置一啲大型嘅垃圾，例如地拖棍嘅時候咧，就可以咧用個鋸咧去鋸開兩截，先至去放入一啲嘅指定嘅即係膠袋嗰度去收費啦。咁咧就可以咧係即係節省一啲費用咁樣，咁引起咧係更大嘅社會爭議㗎，因為覺得就係話市民唔係隨便有把鋸㗎嘛，又唔係話隨便就即係識得點樣去即係鋸開啲廢物咁樣啦。咁唔少市民咧批評呢個政策係混亂同埋官員解說不清㗎。咁亦都有啲網民就認為咧，為咗避免咧係即係抌垃圾要俾錢，咁可能咧係會將啲垃圾係棄置喺街道嘅垃圾桶啦，甚至係會帶去啲偏 远嘅地方去抌垃圾啦，又或者咧系甚至话会冲落厕所啊咁样等等嘅，咁可能引起一啲即系喉管嘅阻塞啊咁样啦，咁所以咧相关嘅政策咧亦都会令到人咧可能系去即系减少买嘢啊，甚至会觉得系话会引起即系商店倒闭潮啊咁样噶。
系咁，如果真系四月一号开始实施呢个征费，咁点解民主党认为呢一日会出现大难临头嘅情况咧？
是咁，身兼民主党中委嘅反围标大联盟召集人庄荣辉上个星期四，即系1月18日出席民主党前主席刘伟兴网台节目嘅时候，批评当局咧解说政策嘅时间咧系太过短啦，而且系对于咧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物业管理处究竟系即系需唔需要去为呢、這个即系市民去执手尾咧？即系话嗰啲即系处理得唔够好嘅垃圾到底？即係物管處嗰方面咧，可唔可以幫啲市民即係用一個大垃圾袋去即係包底處理咁樣樣？咁政府咧都係解説不清㗎。咁張榮輝就話：如果係好多嘅屋苑居民都唔合作，或者有一半人係唔願意合作嘅話咧，咁業界喺收集呢個垃圾嘅時候嘅風險咧就會大量就會大幅增加。聽下張榮輝點樣講。
就算嗰個物管公司或者清潔公司用一個已繳費的大垃圾袋包住曬嗰啲嘅垃圾咧，只要嗰個垃圾
裏邊有啲係啦，唔係嗰啲袋嘅，
都係唔得嘅。
喂，即係佢要抄下睇下，即係抄開個大垃圾袋嚟抄下有冇喎？
嗱，呢個就係大難臨頭嘅地方啦，姐。
大難臨頭，
因為佢就冇話叫你一定要去抄下啲垃圾，係。但係咧，法團就住咁樣收集垃圾咧，係有責任喎。
咁有评论员就分析话，垃圾征费条例由爱国者治港嘅立法会议员通过，咁点样去反映立法粗疏脱离民意呢？
系咁，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表示，爱国者治港嘅立法会议员咧系缺乏民意嘅认受基础啦。佢形容咧系比橡皮图章咧更加不如噶，咁甚至咧可能系会即系倾向一啲即系既得利益者嘅利益而去即系收而去即系审议一啲嘅法例啦。咁甚至系即系政府嘅法例即系上去立法会嘅时候有啲乜嘢即系缺失咧？其實他們都沒有呢是去即仔細審議，也都就看到今次就是說為什麼執行上有這麼多矛盾的細節位呢，他們都即沒有去為市民去把關啦。所以呢是最近呢是見到民意對垃圾徵費是非常之反彈呢，才出來說一些即譚美德形容為一些風涼說話 的說法啦，他形容呢是比粗口更加難聽的，他都反映到呢是立法的粗疏同埋脱離民意，同埋佢認為咧官員咧係解説咧係拙劣噶，咁認為咧實施然後實施咧都只話會變成一個咧係垃圾災難噶，咁聽下譚美德點樣講？
要交代嘅唔係向市民啦，好啦，到出個政策嘅時候，發覺到市民嘅反彈大到不可想象，甚至乎影響到某啲政黨喺地區基層嘅利益。你唔好忘記好多政黨，特別啲傳統大黨，例如民建聯，佢喺區議會裏面嘅斬獲係出奇地多嘅喎。咁當佢出現呢個情況嘅時候，佢咪好似出嚟講翻一啲好要代表市民講嘅嘢。但係大家都問一個問題，你一早唔講，同埋你喺個立法會裏面你係擁有相當之多嘅權力㗎嘛。咁所以現在聽落去嘅時候咧，真係難聽過粗口，唔係一個橡皮圖章咁簡單，而係話佢哋今日講嘅説話咧，係涼過今日嘅天氣，根本有啲風涼話咧係不能入耳嘅。
好，唔該曬湯慧雲。如果各位聽眾想了解更詳細嘅呢篇報道內容咧，請你瀏覽我哋美國之音中文報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因为当年曾经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受枪击导致残疾的幸存者齐志勇，据了解近日在北京去世，有关的消息还未得到家属证实。齐志勇身患多种疾病，加上受到当局的打压，晚年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坎坷，但是对于30多年前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他一直无怨无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齐志勇去世的消息由北京多名持不同政见人士透过社媒披露， 他的好友北京家庭教会长老徐永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五个月前他曾经到北京一间医院探望齐志勇，当时已经察觉到齐志勇健康情况恶化。
九月二十五号，他做透析啊，我们还去这个。
徐永海回忆话，旧年九月二十五号，齐志勇去到医院洗肾，大家去医院探望他。当时齐志勇的身体已经不是那么好，大家亦都有一段时间没见过他。当时他的身体是很消瘦。齐志勇患有肾衰竭、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近年他每个月要做多次的洗肾。由于好友突然音讯全无，今个月初徐永海决定到北京宣武区齐志勇屋企了解情况。
我敲窗户来的，旁边那窗户啊，一个老年的一个女的。
徐永海仲记得当时自己是敲齐家的窗门，而旁边的窗门就有个老年的女性跟她讲，说齐志勇搬了屋，不再在这里住。徐永海说，相信个女人讲的肯定不是真话，因为齐志勇冇可能搬了屋都不跟他们讲，但是既然个女人是这么讲，大家都冇办法。徐永海估计可能是齐志勇屋企人有压力。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至今无法确认齐志勇的死讯，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形容齐志勇是六四的活见证。
六四伤残者我见到过几位，就是有的人其实心里边也是有。
胡佳话，
同样
六四伤残者佢自己系见过好几位，有啲人心入边同样对呢一种惨痛记忆有内心嘅创伤，亦对现时嘅体制系非常不满，受到警方骚扰同长期嘅压制，但系佢哋都冇公开咁讲出嚟，亦都冇对外表露六四为自己所带来的压力，因为如果讲了出去的话，可能招致警方进一步打压。只有齐志勇是例外，35年来一直在这里发声。他不单只是一个伤残者，更加是一个在残疾肢体下的公民行动者，这一点是特别难能可贵。他在这个群体当中所受到的压制和暴力对待，在所有六四有关群体当中，他是最多的一个，可以说是无出其右。在胡佳口中，齐志勇是他最好的兄弟，他说六四彻底改变了齐志勇的人生。
齐哥这个人就是那种北京爷们儿，地道的京腔，北京人的那种。
胡佳形容齐志勇是典型的那种北京男人，操住地道的北京腔，有北京人的风范，能说会道。他讲的嘢、讲的道理都能够讲中要点，声音非常洪亮，底气十足。你如果有见过齐志勇后生嗰阵时嘅相，你就会知道佢年轻嘅时候非常靓仔，而且佢好注重形象，可以话佢后生嗰阵系意气风发。咁但系自从喺天安门广场中枪之后，就改变咗佢嘅所有。佢成为咗一个残疾人，行路要拎住拐杖嘅残疾人。1989年6月4日凌晨，当时是北京一间建筑公司工人的齐志勇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撤离途中被戒严部队枪击，双脚中弹，左脚高位截肢。胡佳深信，如果当年齐志勇没有中枪，就不会截肢，亦都不会出现种种的后遗症。若果齐志勇在工厂按部就班地做下去的话，现在可能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胡佳强调，齐志勇对于当年的抉择从未感到后悔。
就作为一个热心的北京人，他一定会想要去关照那些学生。
胡佳说，作为热心的北京人，齐志勇一心是想要关照保护那些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在戒严令下，齐志勇去到离战线最近的位置，应该说他是在战线之上，这个就是他中枪倒地的原因。对于35年前凌晨所发生的事情，齐志勇从来没有说过他后悔，这一点胡佳说他是非常确认的。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和齐志勇认识了超过30年， 他说当年齐志勇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动机很单纯。
所以齐志勇才说他肩上的担子更重。我记得他有一次讲说
王丹话，佢记得有次陈志勇讲过，佢要更积极咁发声。既然第二啲人唔肯企出嚟嘅话，佢就要更大声咁去讲。当时齐志勇话，佢系冇文化嘅人，而佢哋呢啲大学生，国家嘅未来就要靠晒佢哋。佢牺牲定唔牺牲系冇所谓，但系啲学生就要保住。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被禁言几年的著名中国自由派经济学者毛宇锡带埋他的太太赵燕玲在去年的年中离开北京，到了加拿大西部的温哥华郊区定居。近日部分有人为他举办了95岁的生日贺寿活动的图文信息在海外社交媒体传播。这对华兰夫妻在这么高龄的情况之下仍然远走异国，引起了众多网民的感慨。有评论就认为这一名感言的知识分子终于摆脱中共当局压制和监控，去到自由的国土，在亲人陪伴之下安享晚年是感到欣慰。知情者对美国之音介绍了毛于锡夫妇的近况，并且揭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2024年1月14号原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鸿教授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亦即是之前叫的推特发帖，分享一个有人同同事庆祝毛于锡95寿辰的多篇贺词。海外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 X 平台上发布了在温哥华为这名老前辈举办寿宴的帖子。沉默了几年的毛于锡在海外露面的消息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引起了很多网民对这名较早前曾经多次发表极具争议性言论的经济学者和他近况的关注。毛于锡的朋友时评人蔡慎坤对美国之音说，毛老先生目前不便接受媒体采访，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和各方面都不错。他说
他的情况还挺好的，这个身体状况各方面都不错，因为他现在年纪大了嘛，这个反正就出来，现在就定居在温哥华了。
蔡晨坤对美国之音话，毛于锡的情况仲几好嘅，因为佢而家年纪大就出嚟，就定居温哥华，基本上唔打算翻中国。无论从年龄定话从现实，而家嘅政治情况肯定都已经定落嚟，所以唔会翻中国。蔡晨坤话，毛于锡夫妇嚟到加拿大之后就住喺佢嘅女儿屋企，生活条件都好好。他说毛于锡的女儿在加拿大这边各方面情况亦都非常好，反正生活亦比较安稳。在提到两名老人的身体状况时，蔡晨坤说，
赵阿姨的身体很好，这个无论是行走啊坐姿啊都非常好。
蔡晨坤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赵阿姨身体好好，行走做事都非常好，包括待人接物望前望后都没问题。而毛宇锡老师的耳朵有些需要用助听器，还有行走需要用拐杖。在中国言论空间更加收紧，对于批评者边控明显升级的情况之下，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自由派学者和主张将毛泽东从神坛还原为人的批判者，毛宇锡能够带他的太太走到去海外，令到很多人颇感意外。蔡晨坤对美国之音披露了一些他所了解的内情，推测当局准许毛于锡夫妇离境有甩包袱的意味。他说
当他提出要出来的时候，是国安主动的把他送上飞机的。
蔡晨坤对美国之音说，当毛于锡提出要出来的时候，是中国国安主动将他送上飞机的，希望他早点走，边个都不想惹事嘛。原本不给毛于锡在国内发声的，亦不给他接受采访，咁即系等于话，佢实际上就系沉默咗咁多年，正好碰上疫情，两个老人家都染病啦，都仲好好平安咁去咗加拿大啦。喺屋企住喺加拿大嘅油管视频节目《公子时评》嘅主持人公子沈，目前正在台湾参加观摩大选实况同埋选后参访等嘅活动。公子沈对美国之音话，朋友已经邀请佢参加毛于锡嘅寿宴，但系由于行程安排冇办法出席，所以深感遗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5号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美中竞争加剧之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继续在非洲四国之旅，已经抵达安哥拉进行访问。拜登总统否决了国会一项决议，说要避免联邦经费被用来采购中国电动车的充电设备。日本庞大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谋求改善营商环境。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分析报道香港政府一再押后垃圾征费。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议员缺乏民意认受基础，他形容比橡皮同章更加不如。
咁当佢出现呢个情况嘅时候，佢咪好似出嚟讲翻一啲好要代表市民讲嘅嘢，但系大家都问一个问题，你一早唔讲，同埋你喺个立法会里面你系拥有相当之多嘅权力噶嘛，咁所以现在听落去嘅时候咧，真系难听过粗口，唔系一个橡皮图章咁简单，而系话佢哋今日讲嘅说话咧，系量过今日嘅天气，根本有啲风凉话咧系不能入耳嘅。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1月24号晚间抵达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继续非洲之旅。安哥拉是布林肯继佛得哥、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之后第四个访问的非洲国家。在抵达安哥拉之前，布林肯访问了尼日利亚，表示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尼日利亚和其他区域伙伴，并协助该区的区域稳定。此刻正值政变威胁非洲大陆的稳定之际，布林肯此行的重点在关注贸易安全和促进民主，并缓冲俄罗斯和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1月24号否决了一项由共和党人发起的国会决议案，该决议旨在推翻政府之前允许电动车充电站设备制造商在遵守购买美国货法律要求时可以获得部分豁免。拜登表示，这项法案会无意间使到采购中国制造的充电设备变得更加容易。拜登透过白宫声明指出，该议案会废弃对联邦公路管理局资助的电动车充电站制定的国内制造标准，从而损害美国国内制造业。拜登说，如果决议生效，将会使到联邦公路管理局恢复至列根时代对制造成品的一般豁免，使到他削弱对购买美国货的要求，允许包括两党基础设施法75亿美元在内的联邦资金用于采购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竞争对手国家制造的充电设备。拜登在否决声明中表示，这项决议将会损害政府鼓励对关键产业的投资，并将高品质的就业机会带回美国的努力。他补充说，这将推迟政府和各个州在建立电动汽车充电网络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将近200名日本商界领袖所组成罕见规模的经济代表团这个星期抵达中国访问，代表团提出解禁日本水产品进口措施、加强执法透明度、恢复免签待遇等诉求，盼望促进日中合作，加强经济关系。这个是这一类的日本代表团暌违四年多再次访华，在地缘政治紧张背景之下寻求改善两国关系。日本经济代表团自1975年以来每年都会访问中国，但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时中断，因当时中国实施严格的封控政策，基本上关闭了边境。在星期四1月25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日中经济协会会长近藤孝新和日本经团联会长石仓雅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转述，李强在会中表示，中日关系目前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希望日本经济界积极为日中合作 共赢发挥影响力。美国官员正在为停飞的波音飞机恢复飞行扫清道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星期三表示，已经批准飞机必须经过的检查和维护程序，之后他们将会被允许再次载客。在这个月，一架波音 737MAX9 喷射客机在飞行当中一个窗口和大块机身突然松脱飞走了之后，国会正在介入审查波音飞机的安全问题。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商业科学与运输委员会主席代表华盛顿州的参议员坎特韦尔表示，波音公司高层必须将安全置于利润之上。他计划在稍后就有关问题召开国会听证会。
美国星期三1月24号欢迎土耳其议会这个星期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并敦促安卡拉正式完成相关的程序。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在记者会上说，华盛顿盼望至今仍然未批准瑞典入盟的匈牙利向前推动批准程序。帕特尔说，我们期盼阿尔多安总统采取他需要在体制内所采取的步骤，正式敲定这个程序。我们盼望着在华盛顿收到土耳其的批准书。我们盼望我们的匈牙利伙伴亦都推动这个进程。土耳其议会星期二批准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为北约军事联盟的扩展扫清最大障碍。在此之前，土耳其拖延了20个月，如今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只有匈牙利仍然未批准瑞典入盟。加入北约的申请必须得到所有北约成员国的批准。当瑞典和芬兰在2022年申请加入北约时，土耳其表示反对，理由是两国保护土耳其方面视为的恐怖分子。土耳其去年四月批准芬兰北约成员国身份，但是同匈牙利一起迟迟都不批准瑞典的入盟申请。埃尔段预计将会在几日内签署这部法案。一段时间以来，土耳其批准瑞典加入北约与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机这两个议题被联系在一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分子星期三1月24号对亚丁湾的商船发动新的袭击。此前几个钟头，美国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避免他所讲的即将对红海航道的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较晚时候表示，一艘美国导弹驱逐舰击落了两枚反舰弹道导弹，这两枚导弹的目标是马士基底特律号，这个是一艘美国拥有和营运的过境亚丁湾的货柜船。第三枚导弹落入海中。美国官员表示，虽然最近的袭击并未有对货柜船造成任何伤害或者损坏，但他表明胡塞武装还未有准备退缩。这个凸显了胡塞武装仍然打算进行这些攻击，那就意味着我们显然仍然将会采取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来保护航运。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白宫对记者说，在星期三最新一次的袭击发生前的几个钟头，美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摧毁两枚据称瞄准红海国际航运的反舰导弹。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这些导弹对该地区的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在美国最新一轮先发制人的打击和胡塞武装的袭击之前，美国和英国战机、舰艇和潜艇星期一进行了炮火打击，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维持对该地区主要航道长达几个月的攻击能力。美国国防官员表示，星期一的袭击击中了八个地点的多个目标，包括一个地下储存设施以及飞弹发射场和其他与胡塞武装监视能力有关的地点。这些正确打击是对胡塞武装一系列非法、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动的回应。美国和英国当时在一份声明中说，并指出最近的袭击是在澳大利亚、巴林、加拿大和荷兰的支持下进行的。联合国机构警告说，随着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继续有增无减，几十万长期缺乏食物和水的人面临严重饥荒风险，加沙地带正在陷入更加灾难性的局势。在加沙有50多万人面临灾难性的粮食不安全水平，由于冲突限制了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救生援助，饥荒的风险每日都在增加。世界粮食计划处高级传播官员兼中东与北非发言人阿比尔埃特法是这样讲的， 埃达化星期二1月23日在开罗对在日内亚的记者说，世界粮食计划处已经从该地区采购了21,000吨的粮食，足以供加沙境内约200万人使用一个月。问题就在于所有的食物都在埃及的边界外面，但仲未有进入加沙境内。他说一旦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将物资运送到加沙境内，以便将它运送到没办法到达的地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自由派学者茅于锡在95岁高龄之下移居海外引发关注。我们会报道六四伤残者齐志勇传出已经离世，35年来他涉而不舍去揭露六四真相。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政府一再押后实施垃圾征费，有评论指这个是反映爱国者治港立法粗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府原定今年的4月1日起实施垃圾征费，香港市民必须要购买政府指定的垃圾胶袋去废弃垃圾，违例的可能会被罚款甚至是被判入狱。由于垃圾征费的执行细节相当复杂，包括怎样弃置大型废物，有关官员就解说不清晰，随即引起了社会很大的争议。香港政府随后在上个礼拜就宣布押后垃圾征费，去到今年的8月才实施。有评论分析认为，有关条例由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通过，反映了立法粗疏脱离民意。现在我们直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报道有关的情况。汤慧云，请你同我们介绍香港立法会几时通过这个垃圾征费，以及为什么政府一再延后呢？
香港立法会是在2021年8月底通过都市固体废物收费的修订条例，即是简称是垃圾征费的。当时的立法会是处于一个是延任的状态，即是剩下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而已。所有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就是在2020年11月的时候辞职，到到2021年2月28日有参与过民主派初选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差不多都是被控告国安法之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大部分都是被还押去等候审讯。而垃圾征费的原意就是希望是减少是市民去弃置这个固体废物，即是所谓的源头减废的。所以条例通过超过两年以来，当局一直都未有讲到是几时实行的。而由于征费的执行细节实在是相当复杂，包括怎样去掉一些大型的废物，官员都是解说不清晰的。有环保署的官员上个星期三，即是1月17日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就说，如果市民想弃置一些大型的垃圾，例如地拖棍的时候，就可以用个锯去锯开两截，才去放入一些指定的即是胶袋那里去收费。 咁就可以咧係即係節省啲費用咁樣樣，咁引起咧係更大嘅社會爭議㗎，因為覺得就係話市民唔係隨便有把鋸㗎嘛，又唔係話隨便就即係識得點樣去即係鋸開啲廢物咁樣啦。咁唔少市民咧批評呢個政策係混亂同埋官員解説不清㗎。咁亦都有啲網民就認為咧，為咗避免咧係即係抌垃圾要俾錢，咁可能咧係會將啲垃圾係棄置喺街道嘅垃圾桶啦，甚至係會帶去啲偏远嘅地方去抌垃圾啦，又或者咧系甚至话会冲落厕所啊，咁样等等嘅，咁可能引起一啲即系喉管嘅阻塞啊，咁样啦，咁所以咧相关嘅政策咧亦都会令到人咧可能系去即系减少买嘢啊，甚至会觉得系话会引起即系商店倒闭潮啊咁样噶。
系咁，如果真系四月一号开始实施呢个征费，咁点解民主党认为呢一日会出现大难临头嘅情况咧？
是咁，身兼民主党中委嘅反围标大联盟召集人庄荣辉上个星期四，即系1月18号出席民主党前主席刘伟卿网台节目嘅时候，批评当局咧解说政策嘅时间咧系太过短啦，而且系对于咧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物业管理处究竟系即系需唔需要去为呢、這个即系市民去执手尾咧？即系话嗰啲即系处理得唔够好嘅垃圾到底？即係物管處嗰方面咧，可唔可以幫啲市民即係用一個大垃圾袋去即係包底處理咁樣樣？咁政府咧都係解説不清㗎。咁張榮輝就話：如果係好多嘅屋苑居民都唔合作，或者有一半人係唔願意合作嘅話咧，咁業界喺收集呢個垃圾嘅時候嘅風險咧就會大幅增加。聽下張榮輝點樣講。
就算嗰個物管公司或者清潔公司用一個已繳費嘅大垃圾袋包住曬嗰啲嘅垃圾咧，只要嗰個垃圾
裏邊有啲唔係嗰啲袋嘅，
都係唔得嘅。
喂，即係佢要抄下睇下，即係抄開個大垃圾袋嚟抄啊，有冇啊？
嗱，呢個就係大難臨頭嘅地方啦，姐。
大難臨頭，
因為佢就冇話叫你一定要去抄下啲垃圾，係。但係咧，法團就住咁樣收集垃圾咧，係有責任喎。
咁有评论员就分析话，垃圾征费条例由爱国者治港嘅立法会议员通过，咁点样去反映立法粗疏脱离民意呢？
系咁，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表示，爱国者治港嘅立法会议员咧系缺乏民意嘅认受基础啦。佢形容咧系比橡皮图章咧更加不如噶，咁甚至咧可能系会即系倾向一啲即系既得利益者嘅利益而去即系收而去即系审议一啲嘅法例啦。咁甚至系即系政府嘅法例即系上去立法会嘅时候有啲乜嘢即系缺失咧？其實他們都沒有呢是去即是仔細審議，都就是看到今次就是說為何執行上有這麼多矛盾的細節位呢，他們都即是沒有即是去為市民去把關啦。所以呢是最近呢是見到民意對垃圾徵費是非常之反彈呢，才出來說一些呢即是譚美德形容為一些風涼說話 的講法啦。他形容呢是比粗口更加難聽的，他都反映到呢是立法的粗疏同埋脱離民意，同埋佢認為咧官員咧係解説咧係拙劣噶，咁認為咧實施然後實施咧都只係會變成一個咧係垃圾災難噶，咁聽下譚美德點樣講？
要交代嘅唔係向市民啦，好啦，到出個政策嘅時候，發覺到市民嘅反彈大到不可想象，甚至乎影響到某啲政黨喺地區基層嘅利益。你唔好忘記好多政黨，特別啲傳統大黨，例如民建聯，佢喺區議會裏面嘅斬獲係出奇地多嘅喎。咁當佢出現呢個情況嘅時候，佢咪好似出嚟講翻一啲好要代表市民講嘅嘢。但係大家都問一個問題，你一早唔講，同埋你喺個立法會裏面你係擁有相當之多嘅權力噶嘛。咁所以現在聽落去嘅時候咧，真係難聽過粗口，唔係一個橡皮圖章咁簡單。而係話佢哋今日講嘅説話咧，係涼過今日嘅天氣，根本有啲風涼話咧係不能入耳嘅。
好，唔該曬湯慧雲。如果各位聽眾想了解更詳細嘅呢篇報道內容咧，請你瀏覽我哋美國之音中文報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因为当年曾经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受枪击导致残疾的幸存者齐志勇，据了解近日在北京去世，有关的消息仲未得到家属证实。齐志勇身患多种疾病，加上受到当局打压，晚年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坎坷，但对于三十几年前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他一直无怨无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齐志勇去世的消息由北京多名持不同政见人士透过社媒披露，他的好友北京家庭教会长老徐永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五个月前他曾经到北京一间医院探望齐志勇，当时已经察觉到齐志勇健康情况恶化。
9月25号他做透析啊，我们还去这个。
徐永海回忆话，去年9月25号齐志勇去到医院洗肾，大家去医院探望他，当时齐志勇的身体已经不是那么好，大家亦都有一段时间没见过他，当时他的身体是很消瘦。齐志勇患有肾衰竭、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近年他每个月要做多次的洗肾。由于好友突然音讯全无，今个月初徐永海决定到北京宣武区齐志勇屋企了解情况。
我敲窗户来的，旁边那窗户啊，一个老年的一个女的。
徐永海仲记得当时自己是敲齐家的窗门，而旁边的窗门就有个老年的女性跟她讲，话齐志勇搬了屋，不再在这里住。徐永海话相信个女人讲的肯定不是真话，因为齐志勇冇可能搬了屋都不跟她们讲，但是既然个女人是这样讲，大家都冇办法。徐永海估计可能是齐志勇屋企人有压力。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至今无法确认齐志勇的死讯。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形容齐志勇是六四的活见证。
六四伤残者我见到过几位，就是有的人其实心里边也是有。
胡佳话，
同样
六四伤残者，他自己是见过好几位，有些人心里边同样对这种惨痛记忆有内心的创伤，亦对现时的体制是非常不满，受到警方骚扰和长期的压制，但是他们都没有公开地讲出来，亦都没有对外表露六四为自己所带来的压力，因为如果讲了出去的话，可能招致警方进一步打压。只有齐志勇是例外，35年来一直在这里发声。他不单止是一个伤残者，更加是一个在残疾肢体下的公民行动者，这一点是特别难能可贵。他在这个群体当中所受到的压制和暴力对待，在所有六四有关群体当中，他是最多的一个，可以说是无出其右。在胡佳口中，齐志勇是他最好的兄弟，他说六四彻底改变了齐志勇的人生。
齐哥这个人就是那种北京爷们儿地道的京腔，北京人的那种。
胡佳形容齐志勇是典型的那种北京男人，操住地道的北京腔，有北京人的风范，能说会道，他讲的嘢、讲的道理都能够讲中要点，声音非常洪亮，底气十足。你如果有见过齐志勇后生嗰阵时嘅相，你就会知道他年轻的时候非常靓仔，而且他很注重形象，可以说他后生嗰阵是意气风发。但是自从在天安门广场中枪之后，就改变了他的所有。他成为了一个残疾人，行路要拎着拐杖的残疾人。1989年6月4日凌晨，当时是北京一间建筑公司工人的齐志勇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撤离途中被戒严部队枪击，双脚中弹，左脚高位截肢。胡佳深信，如果当年齐志勇没有中枪，就不会截肢，亦都不会出现种种的后遗症。如果齐志勇在工厂按部就班地做下去的话，现在可能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胡佳强调，齐志勇对于当年的抉择从未感到后悔。
就作为一个热心的北京人，他一定会想要去 关照那些学生。
胡佳话：作为热心嘅北京人，齐志勇一心系想要关照、保护嗰啲喺天安门广场嘅学生。喺戒严令下，齐志勇去到离战线最近嘅位置，应该话佢系喺战线之上。呢、这个就系佢中枪倒地嘅原因。对于35年前凌晨所发生嘅事情，齐志勇从来冇讲过佢后悔。呢一点，胡佳话佢系非常确认噶。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同齐志勇识咗超过30年，佢话当年齐志勇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动机好单纯。
所以齐志勇才说他肩上的担子更重。我记得他有一次讲说。
王丹
话：
佢记得有次齐志勇讲过，佢要更积极咁发声。既然第二啲人唔肯企出嚟嘅话，佢就要更大声咁去讲。当时齐志勇话：佢系冇文化嘅人，而佢哋呢啲大学生，国家嘅未来就要靠晒佢哋。佢牺牲定唔牺牲系冇所谓，但系啲学生就要保住。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被禁言几年的著名中国自由派经济学者毛宇锡带埋他的太太赵燕玲在去年的年中离开北京，到了加拿大西部的温哥华郊区定居。近日部分有人为他举办了95岁的生日贺寿活动的图文信息在海外社交媒体传播。呢一对患难夫妻喺咁高龄嘅情况之下，仍然远走异国，引起咗众多网民嘅感慨。有评论就认为呢一名感言嘅知识分子终于摆脱中共当局压制同监控，去到自由嘅国土，喺亲人陪伴之下安享晚年，系感到欣慰。知情者对美国之音介绍咗毛于锡夫妇嘅近况，并且揭露咗一啲鲜为人知嘅内情。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喺华盛顿嘅采访报道。2024年1月14号，原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鸿教授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亦即是之前叫的推特发帖，分享一个有人同同事庆祝毛于锡95寿辰的多篇贺词。海外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 X 平台上发布了在温哥华为这名老前辈举办寿宴的帖子。沉默了几年的毛于锡在海外露面的消息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引起了很多网民对这名较早前曾经多次发表极具争议性言论的经济学者和他近况的关注。毛于锡的朋友视频人蔡慎坤对美国之音说，毛老先生目前不便接受媒体采访，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和各方面都不错。他说
他的情况还挺好的，这个身体状况啊各方面都不错，因为他现在年纪大了嘛，这个反正就出来，现在就定居在温哥华了。
蔡晨坤对美国之音话，毛于锡的情况仲几好嘅，因为佢而家年纪大就出嚟就定居温哥华，基本上唔打算翻中国。无论从年龄定话从现实，而家嘅政治情况肯定都已经定落嚟，所以唔会翻中国。蔡晨坤话，毛于锡夫妇嚟到加拿大之后就住喺佢嘅女儿屋企，生活条件都好好。他说毛于锡的女儿在加拿大这边各方面情况亦都非常好，反正生活亦比较安稳。在提到两名老人的身体状况时，蔡晨坤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赵阿姨身体好好，行走做事都非常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